姊妹平安。要特别感谢这个诗班带领我们敬拜。刚刚后面的两首诗歌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我的心受很大的激励跟感动。我在想，为什么好这有一首诗歌，我们刚刚唱的时候是全新的你，耶稣能够，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圣经中的有一位人物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位人物，是我们信心的始祖之一。我们谈到信心的始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他们三位呢是我们信心的始祖。直到如今我们是一起领受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因信称义进入上帝的国度里头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旧约历史，包括中国人犹太人的历史，中国人的历史有这样的一个文化，就是我们都会以长子，如果你生了五个十个的话，那怎么样能够代表你的家族，就是用长子来代表你的家族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的两个儿子，以撒跟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，是以扫跟雅各。所以以扫就 skip 掉了，就跳过以扫。为什么没有讲说是亚伯兰生以撒，以撒生以扫呢？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以撒呢跟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，两个双胞胎的儿子，那么长子是叫做以扫，那么次子雅各，次子是雅各，两个双胞胎是一起出来的。照道理应该是以扫是这个家的代表，但是因为这两个双胞胎的个性截然不同，他们两个的属灵生命也是不一样。雅各在后面跟着出来的时候，两个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雅各的名字是叫做抓，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，就这样伸下来的，就是一直抓一直抓。所以当我们谈到雅各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充满了一个属灵的一个探索的旅程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。雅各的生命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光照，我们可能都有类似雅各的这样子的一段生命的故事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的生命，他走到了一个人生的旅程当中的一个关卡。那这个关卡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他到底怎么样能够往前走，然后我们会稍微回溯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生命。那么在这个关卡当中，他怎么样遇见神，他怎么能够经历上帝，上帝能够改变他的生命。那我们要来思想，那 我的题目叫跨越生命中的亚伯河。跨越生命中的亚伯河，因为雅各呢，他小的时候呢，他这个父母亲也是很特别，他的父母亲是会偏袒的，父亲呢，这以撒偏袒这个长子，母亲利百加呢偏袒雅各这个老二，所以呢，在这里面就充满了许多的纷争，在这个家庭里头，在这个家庭里头，才两个儿子就这么多的纷争。我们看到最早创世纪的时候，亚当跟夏娃是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，就是最早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，我们说是亚伯跟谁，跟该隐，就两个儿子就可以纷争到一个地步，可以出手杀人。那我们现在要看的雅各的情况，并当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我想情况也是非常的糟。那么所以说，我们看他这个在这个生命纲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就去争取，去抓取，好，去夺取，争取，抓取，夺取，夺取什么东西呢？夺取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夺取世界上大家看重的，夺取什么呢？夺取祝福，夺取长子的名分。他雅各在创世纪25章的时候呢，特别提到说他用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有一天呢，雅各的熬汤呢，然后以扫他哥哥从田里面回来累昏了，然后呢，以扫就对他的弟弟说，我累昏了哈，请你把红豆汤给我喝吧。这个时候雅各多聪明跟多这么精明，光是他哥哥跟他要一碗红豆汤，他马上就可以下手，说这样子好了，我给你红豆汤，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好不好？结果他的哥哥说，好，我不管什么长子不长，你只要给我红豆汤就好了，我渴死了。所以呢，就把长子的名分给了他。后来有一次呢，这个他爸爸呢喜欢这个长子，去打野味，打这个野味哈，喜欢吃这个野味。结果这个母亲呢，就跟这个小儿子就是说，你老爸呢很喜欢吃哥哥做的野味，他去外面打猎回来，哇 ，BBQ 给你吃，他最喜欢了。我们呢来骗取他给长子的祝福，你已经骗到长子的身份，但是你还是要确认有你的老爸呢，你爸爸呢，这个为你来祝福，你才能够名副其实。所以两个母子就这样子的骗了他老爸，他就去弄了野味，然后他说，那这样会被他认出来，因为哥哥全身有毛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就去找了一件这个貂皮大衣，就把它铺起来，你这样的时候呢就可以，他就不晓得。那我们用 BBQ 给他吃，吃了之后这个老爸呢就说，我为你祝福，声音怎么不太一样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就祝福吧，就给他祝福。所以雅各就是这样的人。你想一想，他可以单独对付他哥哥，他可以争取他妈妈的爱，他可以跟他妈妈共谋来骗他爸爸，争取所有的名分祝福。后来怎么样？他哥哥怎么样？上面这个经文是怎么说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预备，来，创世纪27:41说，我不知道你们会看得到哈，希望可以看得到。好，以扫因为他的父亲给雅各的祝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，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有人把利百加的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了利百加，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的小儿子雅各来，对他说，你哥哥以扫要杀你，报仇血狠，现在我儿啊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起来赶快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一些日子，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。 他哥哥准备杀他，所以他就开始了逃亡的行程，有一点像摩西啊，他凭着血气，他凭着他自己的智慧跟聪明，抢夺了，骗取了长子的祝福，他就开始逃亡的旅程。然后他就到他舅舅拉班那边去，在那边一山有一山高，对不对？我们说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到他舅舅那边碰到什么情况呢？他舅舅比他厉害，因为他爱上了这个拉结，拉结是小女儿 ，OK， 利亚是大女儿，利亚是大女儿。结果呢，他去在那边这个为他这个舅舅在那边放牧羊群的时候，他就爱上了这个小的，爱的哇！他舅舅说：“你爱他可以啊，你可以娶她。”你给我做七年，你给我做七年的苦工，你就得安息，你就可以娶新娘子。哇，每一天就做啊做啊，做七年，做到最后要结婚的日子到了，那个什么，这个 wedding 我们说是这个新婚的，这个叫什么？结婚的日子到了，洞房花烛月的时候，哇，一打开来，哇，他这个是等不及的，你知道吗？整个都忙了一整天，然后很兴奋啊，他已经等候了七年，现在呢已经什么七年有成，马上就是哇，然后呢就打开他这个新娘子的这个面罩的时候，面纱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怎么是你？应该是你妹妹在搞什么事啊？顺便就问老爸，老爸做主的，他就去跟他老爸跟这个他舅舅讲说在搞什么事。他说根据我们的传统跟礼仪跟文化跟习惯，长女还没有嫁之前就不能够嫁这个二女，所以你必须要先娶长女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拉结的话，你再做七年，但这次比较好，这个是这个七天之后就嫁给他，但是你还是要做，那个契约已经写了，七天之后就该娶了，娶了老二，娶了这个二女儿，然后他就要做一天，一天就算一年，他再做七年，等他做了七年之后呢，他已经什么，在那边待了14年，14年之后呢，他就在想，他已经有家室了。他又家是在过了六年之后呢，已经20年了，所以他在过了六年之后，最小的我们说这个约瑟应该已经是6岁了，他娶了之后，然后到了这个20年，在那边待了20年之后，约瑟大概已经是6岁，这个时候呢他又来了，他觉得我已经娶了你家里的两个女儿，我在那边呢帮你做这么多事情，我带给你这么多的祝福，他就开始动脑筋，这个时候大概功夫也差不多成熟了，他大概可以对付他舅舅，对付他舅舅，他就说我在这边做了快二十年了，那要怎么说呢？哇，我看他的谈判也很厉害啊，他懂很多的学问跟技巧，你可以去看他懂什么，他懂很多，他真的是懂很多哈。他就跟他这个舅舅说，我在这边这么久，我现在呢什么都还没有，我除了娶了两个妻子，有11个小孩之外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羊群所有的产业都是你的啊，我每一天是为你工作劳苦啊，但是我有11个孩子，我有2个太太啊，其实后面还娶了2个婢女，因为他生不出来之后又娶了2个婢女，我只有4个太太，11个小孩之后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样待我，我怎么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么样都是你知道的，我还没有来这里以前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你已经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给你，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，有自己的产业，一点点的产业呢？拉班就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呢？雅各说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只要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应允的话，就从牧羊的羊群里头挑选一些比较差的给我就好了，把最不好的有斑有纹的这些羊群给我来 放牧，那些不好你不喜欢的给我。他说这个什么小事情，那一些有瑕疵的通通给你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分开了那个疆界，说好我就在三里以外，三里 three mile 以外呢，我就牧养一些有瑕疵的这些羊群。但这个羊群还是会有 cross over 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来了，他就来了一招，所以他很懂。他呢就在动脑筋，他就在想说，我的羊群这么少这么小，而且又是有瑕疵的这么少，然后通通是他舅舅的，所以他就发明了一招。我就不晓得这个是几千年前就有这个学问。我在想雅各呢就设计致富，在这个圣经里头，在第三十章的时候有这样写，他说雅各呢就拿那个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将那个皮切掉，他懂得好说不同的这个树枝啊，把它那个皮切掉之后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树枝都是有一些斑纹的，然后把这个树枝，不同的树枝插在水里头，特别是到等到那个羊群，特别是雅各，就是那个拉班的这个羊群呢，在这个河流里头要交配的时候，他把它插进去，结果呢，这个羊群交配的时候就会交配出有纹、有斑点的这个群羊来。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从什么地方去的，不过他这个是这样记载哈，所以呢变成雅各就致富了，因为所有生出来的很多都变成有斑有纹的，这些有瑕疵的通通变成是他的，慢慢他就越发这个越发致富哈，他呢这个拉斑的呢就越来越少，他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哇，他就来这招。雅各懂什么？懂放牧羊群。雅各懂谋略学，懂战略学，懂沟通学。他跟他这个舅舅谈判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懂沟通。他懂植物学，他懂这个树枝怎么弄，怎么，他懂动物学，他懂生物学。哇，他很聪明诶，他真的很聪明诶，从小一直到大，就这样一路走来，他就靠着他的聪明跟智慧夺取这么多。结果情况怎么样？来，下一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很快的哈，来，预备，来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好，他舅舅的一些孩子们要准备杀他了，他舅舅的孩子们准备杀他。雅各的儿子听见说雅各把他父亲所有的产业都几乎夺走了，就准备杀他，就他就开始要跑路了。耶和华说你赶快跑吧，赶快走，我还是与你同在，你赶快走，回到你妈妈那边去，回到你哥哥那边去，已经20年的历史。所以我们今天都要特别来看32章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那他怎么开始这个回到他妈妈那边去？这一路他怎么样能够跨越生命的这个关卡？因为他怎么样来遇见神，能够走过这个困难的行程，重新给他开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32章的第1节，一直到我来念好了，我来念好，这样比较快一点。雅各非常的惧怕。他准备回去看他的哥哥以扫。雅各在行路当中，雅各能救行路，上帝的使者遇见他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雅各其实看到了上帝的精兵哈，天使。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。雅各打发人去往西尔地区，就是以东之地，见他的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个地方聚居，直到如今我已经有了牛驴羊群奴婢，现在打发人回来报告我的主，为了要在你的眼前蒙恩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个人迎接你来。雅各就甚惧怕，而且非常的愁烦，便把那 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成两队，说以扫我哥哥若带400个人来击杀这一队的话，剩下的后面这一队还可以逃避。雅各说，耶和华我的主，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，你都曾经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的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都不配。我从前只拿着我的杖过了这个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大队的产业。求你救我，上帝，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击杀我，连我的妻子儿女都一同杀了。你曾经说你会厚待我，使我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，多得不可胜数。当夜雅各在那个地方住世，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来送给他的哥哥以扫，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。哦，为什么这个母山羊200只，公山羊20只呢？又来了。这个公羊跟山羊的配对，就是刚好是山羊20只对200只，母绵羊200只，公绵羊20只，20只对200只，奶崽子的骆驼30只，各带着崽子，母牛40只，公牛10只。哎，母牛跟公牛就10对40，哈，1对4，有1对10，有1对100的。哇，你去看的话，它怎么这么的精炼哈？这样就可以结出最好的祝福来。母驴20匹，驴驹10匹，各样各分于群，交在仆人的手下，就对仆人说：你们要在我的前头过去，使群群相离，有空间的地方。又吩咐近先走在前面的说：我哥哥以扫遇见你们的时候，问你们说：你们是哪家的人？要往哪里去？你们在前头呢是哪一些人？在后头又是谁？你就说：这是你仆人雅各的，他是要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，他自己在我们后面，很快就会上来。又吩咐第二队、第三队和一切赶羊群牲畜的人说：你们若遇见以扫的时候，也要这样对他说，并且你们要说：你的仆人雅各在我们的后边。因为雅各心里说：我借着这一些先过去，我借着这些在我的前头先去的礼物，解我哥哥的恨，然后我再去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可以容纳我。于是礼物就先过去了。那天晚上，雅各在队伍中徘徊住宿。32章22节说，他夜间起来，到了夜间了，马上要过去了，知道他哥哥离他不远，400个人可能迎面而来。那么他夜间起来，带着2个妻子、2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32章23节说，他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个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。我们看摔跤那张图。其他是我来念好不好？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有一张摔跤的图，把它打出来。我们把这个 PowerPoint 停在那个地方。那天晚上，所有都已经过去，他也拦不住，他也必须要往前走，但是他心里充满害怕跟愁苦。他面对他哥哥，是20年前他坑他、诈他、骗他、夺取他祝福、身份跟名分的产业的，现在马上要去见面，他怎么样过这个关卡？他夜间起来，他已经打发所有的过去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，他的脚就扭了，大腿。那人说：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：你若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：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说：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：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抓取的意思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问他说：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。那人说：何必问我的名呢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以诺，也就是 面对神的意思，神之面的意思，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的神，我的性命能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庇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如故此，以色列人现在呢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如今，因为那个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好，我们就看着当天晚上雅各在那边徘徊踌躇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。他来到了一个关卡，生命的一个关卡，他没有办法跨越。雅各是何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他已经用了许多的礼物先行过去，他心里面想说，我用这么多的礼物，这么多的牛女，这个驴驹等等，牛羊驴驹骆驼过去，先谢谢我哥哥的恩，然后我们看看情况怎么样，我再过去。他自己留到最后面，他没有办法走得下去下一步。他整个晚上，结果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天使或者是神亲自来与他摔跤。这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人胜不过雅各。胜不过雅各是什么呢？这个人胜不过，当圣经说神胜不过你的时候，当圣经说是上帝胜不过你的时候，那表示你的老我有多么的多么的强，你的血气有多么的多，你多么的刚硬，你靠自己的才能智慧，你还是一直在抓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放下，你还是没有办法，上帝都胜不过你，连上帝都胜不过你。哇，所以呢，上帝跟他搞了一个晚上，他跟上帝搞了一个晚上，搞了一个晚上，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含义。那么雅各跟天使摔跤哈，所以就是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跟上帝在 argue， 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困难跟瓶颈，我们跟上帝在 argue， 跟上帝在辩论争论，说为什么这样子，为什么不这样子。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跟上帝在辩论。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敬拜神，跪下来俯伏在地的。你面对上帝，你竟然还可以跟上帝争辩，哇！所以他面对面见了上帝，他跟上帝摔跤，他不太懂，他不太清楚，其实这是个天使，他整个晚上抓他，要把他胜过，因为他一定要胜过他，因为他这个在黑夜里头，他不胜过他，没有办法见光明。其实呢，这里面的属灵含义是非常的清楚的哈。这个雅各呢，他有三个心路历程，雅各有三个心路历程，他的第一个心路历程，我们说是他靠自己无所不能。我们看雅各的心路历程，我们可以放到最后来。雅各的心路历程，他靠自己呢无所不能，从小到大他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他会思想，他靠自己的智慧，这个见识，靠自己的学问能力，靠自己的计谋，他要到他所有所要的，他要到他所几乎他要到。他结婚的对象也要到的，生儿育女，他抓起了这么多的产业，就直到如今他知道不行了。这个时候他来到了第二个关卡，他内心里面充满的惶恐跟恐惧跟愁苦，他当天晚上睡不觉的时候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上帝来跟他摔跤，他抓了就开始抓，这是一辈子他个性，马上就出手抓。他已经没有办法想太多了，因为他是他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射，本能的一个反应。雅各靠自己，红豆汤占了哥哥的便宜，骗取了老父亲算不了什么，跟舅父拉班的明争暗斗，他看不见对拉结的偏爱，他对利亚的冷漠非常的不公平的对待，他忽略了上帝仍然在带领他。他现在来到了生命中的亚伯渡口，雅各遇见了这位陌生人，他求助那个人，不分青红皂白的便打起来，他使出所有吃奶的力量与那个人扭打，要把那个人打倒，直缠到天亮，就是不能够胜过，或者是能够，到底是谁赢谁输了？圣经怎么说？圣经竟然说上帝不能够胜过他。这是他的阶段，到最后天都已经快黎明的时候，上帝就扭了他一把，他整个大腿窝就整个瘸了，他就变成是瘸子，瘸子一样，他就不能够行走了。这一次他往前行的时候，即使他在最后面的一个队伍，最后一个往前走，如果他哥哥要击杀他的时候，他原来 认为他还有时间跑走。现在你已经瘸腿了，你再跑吧，你再跑吧，你哥哥很快的追到你，还是把你杀了。他现在已经知道他完全不能了，他靠自己是无所不能，来到这个时候他知道我靠自己已经完全不能了，靠自己是完全不能，靠自己完全不能，靠自己无所不能到靠自己完全不能。这就是雅各的第二个生命的经历，这第二个生命经历，他在这个地方就明白，哦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要顺服上帝的旨意。长夜漫漫，整夜摔跤到黎明，天都已经亮了，天都已经黎明了，你还在黑暗里头吗？天已经亮了，天使跟他讲说，天已经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天都已经亮了，你还在黑暗里头挣扎跟摸索跟探讨探索吗？请你行在上帝的光明当中吧。天都已经亮了，上帝说我要走了，你要怎么走你要自己走，天已经亮了，你还能够走在黑暗里头吗？现在黎明了，你往前走吧，你已经没有黑暗可以看了，已经回不了这个过去的黑暗里头，你往前走吧，往前走，我吓坏了怎么办？对，你现在是完全不能，你哥哥如果要来杀你是完全不能逃掉的，你逃不走的，你是注定要死了，你不能够再靠自己，你已经见了上帝，你面对面见了上帝，你看见了自己的失败，你看见自己的不能，你真正的胜利呢是在顺服神。雅各在那边思想，深知自己不能够得胜，他知道自己再不能够再靠自己了，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，他知道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顺服神，他要改变方向，说神，那他问说上帝叫什么名字，上帝说你不用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字，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雅各说我名叫雅各，我名叫抓取，上帝跟他讲说你改名吧，你改名叫雅各，你改名叫雅各，改名叫雅各，改叫以色列，对不起，你改名叫以色列，雅各当然就是一个印记，改名叫以色列就是说你与神摔跤，你真正与神摔，你明白了与神摔跤是什么意思，你要抓住上帝的祝福，不是抓住世界的拥有跟祝福，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坦诚勇敢的信念，那就对了，你的方向要改变，你的方向要改变，你要抓住神，你要顺服神，你抓住上帝的应许跟祝福，不再抓住人，不再靠自己，你要靠神。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的生命可以有扭转，你的个性也有改变，你有一个新的旅程可以行走。上帝能，你靠神就凡事都能，你就可以得祝福。你要顺服上帝，你要走神的道路，行在光明当中。雅各当然知道那个人就是神，给他改了名字，心意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说要他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行在光明当中，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一个新的性格，有一个新的耶稣基督的品格，有一个新的生活，有一个新的见证，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有一个新的里程碑，可以跨越过你的黑暗的旅程，你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，你能够重新开始，你能够重新开始。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旅程，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你曾经走在黑暗里头你出不来，你曾经走在一个关卡当中你过不去，你好像是人生已经来到了一个亚伯渡口，你没有办法过去，漫漫长夜不能度过，想到以前的种种，经历许多的挣扎，不能够往前行去，去面对你所要面对的人，你所要去做的事，黑夜已过，黎明将近，天已经亮了，让我们往前行吧。我们是不是在唱一次最后的一首诗歌，全新的你，然后我们唱诗歌我们来结束好不好？我们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来唱全新的你，然后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来回应，然后我们就来结束这里的思想跟信息。如果你相信他，愿意依靠他，抓住神的应许，他会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祝福。我希望我们所面对的不会像雅各所面对的那么的困难， 好，我们希望我们面对的没有像雅各面对那么的恐惧跟害怕。如果是的话，求上帝亲自向你显现，给你力量，给你答案，给你方向，赐给你平安，让你能够重新开始，让你能够信靠他，真正靠主能够得胜，而不是靠自己。我们来唱全新的你。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一对生命的欢迎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，赐你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，耶稣能够把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。我们闭起眼睛，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，安静回应的时间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就像这首诗歌提醒我们一样，主啊，耶稣能够体会我们的心，主啊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疼我，耶稣疼我，耶稣疼我们的教会，耶稣疼我们的家，耶稣疼我们的家，耶稣疼我们每一个，耶稣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能够叫我们重新开始。主，如果我们还在黑暗里头的，求你让我们有勇气，心在光明当中。主，让我们面对你，主，让我们顺服你，主，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用各样的方式象征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不管透过名字的改变，透过你用信息的提醒，透过各样的方式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改变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谢谢主，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成长，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。
主，我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，求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。谢谢主，你光照我们的黑暗，谢谢主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谢谢主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当中，谢谢主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。